感谢主，我们来到希伯来书生命读经第十八篇，存留至安息日的安息第一部分。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安息日的安息，这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九节，那里说，这样必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安息日的安息是指什么呢？正如我曾经指出的，历世纪以来基督徒一直很难领会迦南美地这件事，照样的，基督徒也未能正确的领会希伯来书四章所启示的安息日的安息。有些人说这里安息日的安息是指千年国，他们说千年国有一千年，乃是指第七个一千年，头六千年是从亚当被造的时候起直到主再来的时候。这个观念是根据一个事实，就是主看千年如一日。按照持这种观念的人所说的，六天是指六千年，第七天就是第七千年，也就是千年国期间安息日的安息。这种解释从来未令我满意过。把希伯来书四章九节安息日的安息仅仅说成是千年国并不完全准确，只能说部分是对的。我们来看第一次提到安息日的安息是在什么时候。我们要对安息日的安息有正确的领会，就必须来看圣经第一次怎样提到这事。圣经首次提到安息日是在人被造之后，许多基督徒从这事的表面来看，只看见安息日就是第七日，神做完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在这日就安息了。这样说并没有错，但我们还需要深入的来看它的内容。神为什么不在第五天安息呢？你也许说，因为神还没有完工，所以他不能安息。这是对的。这样说来，神还缺少什么呢？要看见神还缺少什么，这是很有意义的。按照创世纪一章的记载，神借着他的话创造万物，借着他的话称无为有，但人的被造却不是这样。神并不是说要有人，人就出来了，神乃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人，除了人以外，神未曾用物质造过别的物。神要光，他就说要有光，光就有了，但造人的时候完全不同，他不是称无为有。首先神开了一个神格的会议，然后用地上的尘土为材料来造人。如果在第六日人还没有造出来，即使万物都造齐了，神还不能安息。工作完毕还不能使神得享安息，乃是人造出来了，神才满意，才得着安息。我们怎么能证明这点呢？在神创造的日子，除第二日外，神看着他所造的都说好。但在第六日末了，人造出来之后，神看着一切所造的就说甚好。神说甚好，意思是说他满意了。在第六日末了，神看见人有他的形象彰显他，并且得着他的权柄代表他，神就能满意地说甚好。我们研读圣经常受到我们宗教背景的影响，甚至我们尚未读过圣经就对圣经有了某种观念，这些观念都是非常有害的。我们没有看见圣经的本色，就先戴了一副有色的眼镜，结果我们就看不出圣经的本色了。我们必须取下有色眼镜，纯正的来看圣经。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再的说，我们必须回到神纯正的话语上，重新读，重新学。我们必须忘掉已过对创世纪一章所听见的。你若重新读创世纪一二章，就会看见神在第七日安息，主要不是因为他的工作完成了，而是因为他心意中所要的得着了。 神所要的不是工作完成，乃是要人在地上彰显他并代表他，这是神心中的愿望。只要神得着这个，神就满足了。当人在地上彰显神并代表神，神的心就满足了。当神有了这个，神就在第七日安息了。我们来看第二方面，失去了安息日的安息。人因堕落受到破坏，这安息也就失去了。在这个点上，我们需要来看约翰五章点火软弱人的事例。九到十节上半说，那人立即痊愈，就拿起褥子走了。那天是安息日。在点火软弱人的事上，主做了一件事，就是按照犹太人的规律是不可在安息日做的。结果犹太人就逼迫主耶稣。十六节说，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想要杀他，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他们在安息日想要杀耶稣。你信一个想要杀人的人能有安息吗？你想这般逼迫耶稣的犹太人心中有安息吗？我不信。主耶稣在十七节回答他们说，我父做工直到如今，我也做工。主似乎是说，你们在守安息日，我的父却在做工。他原先在第七日所得的安息，因着人被破坏已经失去。只要人没有被恢复，我的父就一直做工。看看这个可怜的人，他已经失丧，被神的仇敌破坏、摧残、败坏，我的父怎能安息？你们可以照着传统安息，其实你们并没有真安息。你们虽然说要守安息日，却不知道安息日的真正意义。你们有安息吗？我的父也没有安息，所以我父仍在做工，我也做工。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我来是要为我的工。岂不知安息日已经失去了，神得着满意的那个安息日已经失去了，已经被神的仇敌破坏了吗？你知道神已经失去他所得着的吗？我父做工直到如今，从创世纪三章起，我父就未曾停止过做工，因为那曾经叫他满意的人被破坏了。我们何等需要让安息日的真正意义深深铭刻到我们里面。安息日的意义在于人能彰显神并代表神，使神得着满足。什么时候人能彰显神并代表神，那个日子就是神的安息日。我们来看美帝乃是安息日的安息。现在我们要回来看美帝这件事。为什么美帝是安息呢？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有安息吗？他们从进入美帝的那天起就不断的征战。但为什么在申命记十二章第九节神称美帝为安息呢？就表面来看，人说迦南美帝所以称为安息，是因为人安家定居在那里。这种解释太天然也太肤浅了。美帝之所以是安息，那是因为圣殿能在那里建造。美帝上有圣殿，神能得着彰显，也得着代表。当神得着彰显并得着代表的时候，神和人也都得到满足，那才是真正的安息。我们来看第四个方面，就是基督在三个时期做安息日的安息。希伯来书四章第九节里，安息日的安息就是基督做我们的安息，有迦南美地所预表。基督做众圣徒的安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在召会阶段，他这位属天的基督彰显了神，代表了神，也满足了神。他歇了一切的功，坐在诸天之上神的右边，现今在我们灵里是我们的安息。第二，在千年国里撒旦从地上除去之后， 神要因基督和得胜的圣徒而得着彰显，得到代表，并得着满足。基督连同国度将是得胜的圣徒更完满的安息，他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有份于并享受他的安息。第三是在新天新地里，所有的仇敌，包括最后的仇敌就是死，都被基督征服之后，神要在所有在基督里蒙神救赎的人身上得着完满的彰显，充分的代表和完全的满足。那时候基督这位全圣者在那样荣耀的光景中，要成为神所有属民完满的安息，直到永远。因此四章九节所说的安息日的安息，就是迦南美地的安息所预表的，只该包括基督做我们的安息的头两个阶段，不该包括第三个阶段。头两个阶段的安息乃是赏赐奖赏，要给那些竭力追求基督，不仅蒙了救赎，还丰满地享受了基督，以致成为得胜者的人。而第三个阶段的安息不是奖赏，乃是给所有属民完满的份。所以这里所说安息日的安息，是指基督在头两个阶段，特别是在第二个阶段做我们的安息，就是为我们存留，要我们竭力寻求并进入的。基督乃是在做我们安息的第二个阶段，要得着全地为业，做他的国度一千年。所有跟从他的得胜者，就是在第一阶段寻求并享受他做安息的人，那时候要与他一同作王，且要承受地土。有的的权柄管十座城，有的管五座城，也要同享他们主人的快乐。那将是国度的安息，由进入迦南美地而得的安息所预表。对所有得赎并蒙拯救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美地的安息是他们的目标。照样的，对我们得赎并蒙拯救脱离世界的新约信徒，要来国度的安息乃是我们的目标。现今我们都在朝着这目标的路上。我们来看第五个方面，神与人相互的安息这一点。神在第七日安息时，亚当也安息了。照样的，神若没有安息，人也没有安息。在约翰四章，主耶稣很劳苦，因为他是饥饿的。不仅如此，他和那个撒玛利亚妇人都是干渴的，在那里能有安息吗？不，那里没有安息，因为神还没有得着人做他的彰显和代表。除非神得着人来彰显他、代表他，神和人才能得安息。倘若今天在教会生活中，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走自己的路，没有人顾到神的路，即使我们都很积极地来在一起，仍然不会有安息。在这种情形，不会有美好的召会生活。召会生活乃是一般被神得着、做神彰显并做神代表之人的生活。当这样的光景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安息，因为神满足地看见他终于能借着一般人彰显并代表他自己。在地上什么时候有这种光景出现，天上的天使就要因神得满足而欢乐。我们怎么知道神既满足又安息呢？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的灵满足了。现在我们知道安息日之安息的真正意义，就是神在人身上得了满足，他得着了人在地上彰显并代表他。当这种光景出现的时候，那就是真安息日，神与人都满足，都安息了，这就是安息日的安息。 我们来看第六方面，存留的安息日的安息这个预言。在预表里，这安息日的安息乃是美地，但是事实上，当以色列人进入美地的时候，还没有真实的享受到这安息，所以诗篇的著者预言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希伯来书论到这个安息，就是引用诗篇第95篇。我们来看诗篇第95篇7到11节。第七节开始说，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上的民，是他手下的羊。你们今日若听见他的声音，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玛撒的日子一样。那时你们的祖宗虽然看见我的作为，还是试探我，试验我。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一代的人说，他们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法则。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绝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个安息日的安息是什么呢？原则上说，这安息就是有一种光景，神得着人做他的彰显，并做他的代表。这种光景一直等到召会出现的时候才产生出来。我们来看第七个方面，召会生活是神的安息。就这积极正面的意义说，正确的召会生活就是神的安息日。现在我们就能明白希伯来书的著者为什么警告信徒不要失去那安息日，并吩咐他们要竭力进入其中。这安息日是什么？乃是正确的召会生活。著者好像告诉他们说，希伯来信徒啊，你们不要再回去守那旧的安息日，那已经过去了。在诗篇中，神已经预言有另一日，就是为你们存留的安息日的安息。你若仔细地读希伯来书3章和4章，就会看出这个存留的安息日的安息的应许。这两章说到别的日子，而这别的日子就是今日，就是所应许留给我们安息日的安息。本书著者似乎是说，希伯来信徒啊，不要愚昧，创世纪2章中神曾守过的安息日的安息已经被破坏，绝不再有了。神在诗篇已经另选定一日，也就是今日，这是为你们存留的安息日的安息，你们要竭力的进入。这安息日的安息是什么？第一，就是召会生活。我们必须进入召会生活，使神今天在地上能得着彰显，得着代表，并且得着满足和安息。一有这种光景，神与我们就得着安息日的安息。我们若不进入正确的召会生活，我们就会失去安息。然而我们要看见这一点还不完全是希伯来书所说的安息日的安息的真正意义。主在马太福音11章28到29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因此你们要负我的轭，且要跟我学，你们魂里就必得安息。许多基督徒非常肤浅地来领会这节经文，以为当他们有重担的时候，只要来到主耶稣跟前，就能得到主的安慰。在起头的时候，这对你可能有效，但以后就可能无效了。你若照自己天然自私的观念，以主做你的安息，末了主必会转脸不顾你。许多基督徒在他们基督徒生活开头的时候经历到这一种的安慰，但以后就发现并不怎么有效。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和安息，并不是为着我们个人的享受，那是为着建造神的家。你若要享受基督做安息，就必须来到他的面前。但他今天在哪里呢？我们要到哪里遇见他呢？我们必须来到召会。安息就是基督自己，乃是在召会里。 为什么这安息是在召会里呢？因为在召会里，神才得着彰显，得着代表。而神在哪里得着彰显，得着代表，哪里就有那安息日。你若不信，你可以照你的方法向基督祷告，求得安慰。倘若你离开召会，你可能会发现连祷告也不能了。今天只有一个美地，就是召会生活。今天的召会是美地，因为在召会里，神得着他的居所，做他的彰显和代表。神的宝座、国度和行政都在召会里，因此神乃是在召会里得着满足。神若不是在召会中得着满足，那么他在何处得着满足呢？只有一种情形能满足神，就是他得着一般人做他的彰显和代表。天使没有这个权利，因为神没有命定他们做他的彰显和代表。但是我们已经蒙神命定设立，要彰显他并代表他。所以神的满足和安息乃是在召会里。虽然有很多基督徒真正得救了，但他们并没有在召会生活里。照样的，当日有很多以色列人在逾越节的时候都得救了，他们撒了血，吃了羊羔，也从埃及出来，过了红海，蒙了拯救。但最后他们有多少人进入安息呢？非常之少。照样的，今天虽然有很多真正的基督徒，他们确实是得救了，但真正过召会生活的却少之又少。你相信所有的基督徒都在美地吗？不，许多的人在飘荡，有些人甚至还留在埃及地做属世界的事，诸如去电影院等等。这些基督徒，我们不能说他们没有得救，因为他们都相信了主耶稣。然而他们今天不是在埃及，就是在旷野漂流，并没有进入美地。我们都必须竭力地往前进入安息。今天我们的安息在哪里呢？乃是在召会生活里。我们来看本篇信息的最后一个点，就是召会生活乃是高品的福音。不仅神盼望在召会生活里得着安息，就是许多不信的人也都在流荡，对生活的方式不满意。所以我们必须有正确而高品的召会生活，这样的召会生活才是传给干渴者的高品福音。这不是主日上午做礼拜的问题，乃是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召会生活，叫神与人可以同得满足。当那些饥饿干渴的人来到这样的召会生活中，就会看见这乃是他们所寻找的，是他们所渴求的，他们立刻就能进入这安息日的安息。所有已经相信的也必须竭力进入这安息。但是今天希伯来书对大多数的基督徒是封闭的，没有人愿意来摸这卷书。我们都必须看见希伯来书乃是全备福音的一部分。我鼓励所有的青年弟兄姊妹们到校园去，把希伯来书里的福音传出去。你们要去传这种高品的福音，使人过正确的人生。许多年前我所传的福音多喜欢讲人生的意义、虚空以及隐于生命、活水泉源等等。1932年的一次新春传福音，我说到虚空，那次我只传了20分钟，还没有请他们站起来表示相信接受，很多人就站起来了，因为我实在摸着了他们里面虚空的感觉，点出他们人生的虚空，他们全人里面的虚空。那次虽然我没有说到罪的问题，但每一个人都为着他们的罪悔改。哦，我们必须去到饥饿干渴的人群中，把召会生活这个高品的福音传出去，这个才能满足他们人生的饥饿和干渴。召会生活 必须是今日安息日的安息，是那流奶与蜜的美地。